那么他修那个法，既然有他的理论依据，我们全且啊不去评判他。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净土法门来说，由于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的这个愿的保证，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去迁徙。阿弥陀佛这道光明就能够有效地把我们的神识从我们的头顶上出去，再安立在那个莲台上。你看有时候我们看古代的那些接引的那种这种像总是一个念佛人坐在那念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拿着光明或者一个莲台，他的神识就从头顶上，神识还有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一个形状，那个就在光环里面，就到了这个莲台上，他会表达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不需要我们自力去作意，你只要保持正念，只要南无阿弥陀佛念，具有愿往生心，那么一感通佛的光明呢，佛的光明就能把这一切事情办妥。这就是光明照体的这样的德用或者莲花座现前或者阿弥陀佛临终的时候垂着金色的手臂亲自来引关于这一点你看我们这个远公大师他就出现这个情况远公大师他在定中有三次见佛的体验最后一次就在般若云台就是易经坛那个地方，他念佛见到观音世智和阿弥陀佛现前，还有那个十四道水流出的光明演出那种苦空无常无我的法音这种境界现前是就是净土的境界现前阿弥陀佛就告诉慧远大师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日当生我国。这就叫预知时，提前七天告诉你，七天以后生到我的刹土然后他又见到这莲社比他先往生的人，像佛陀耶识，像慧持法师、慧勇法师，还有刘一明，他们是先往生的，也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了，站在阿弥陀佛后面在旁边这时候这几个人呢，由于是老熟人了，就向慧远大师也说了，说师早发心，何来之晚就是你发往生的心比我们还早为什么还来得这么晚呢你看这就是垂鼻亲自来迎了还有获菩萨之台授手来接之台授手来接，你看唐代的怀玉禅师就有这么一个临终的情况，他在念佛，他这个怀玉禅师修行非常精进，一天是念五万声佛号，夜不倒单持戒精进，他就自求上品上升了。结果临终的时候出现境界是两位菩萨从窗口拿着银台这个现前，他就动念头，我一生这么精进刻苦，自在金台，为什么是银台呀？这一想他就不愿上去，不愿上去，这个这些佛菩萨都是恒顺众生的你不满意这个境界就消失了。消失了，这个怀玉禅师就很感激，就赶紧加工用道，一天十万字佛号就念了21天。念了21天这时候21天以后显现情况，就境界就特别的宏大。阿弥陀佛来了，这是观音世智真的拿到金刚台现前这时候这位怀玉禅师做这个寄送就往生了。 啊，这个寄送表达的他修行已经修了十劫了。今生再来到娑婆世界，由于修这个念佛法门，就顿然超越了十劫的修行。他在寄送传达这么一个消息，所以你说修行十劫的智力都解决不了甚深问题，唯有靠他力念佛解决的问题。啊，那这个是啊很有戏剧性啊，如果有个动画片表达一下，还挺有可看性啊。这个两次来赢了，啊，我讲这个公案的时候，都有人提出怀疑，说佛经里面没有说银台的，啊，这个，但是他当时表达的是这么表达，虽然观经里面他讲上品上的是金刚台，啊，这个上品众生是紫金台，但是这里面，啊，在佛的那种限量他是这么表述的，但是在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他可能他心里心识所变现的好像上品上身就是黄金台啊，这个差一点的银台呢就属于啊，就属于差一点的，他是这么一个认知，所以他是显现的银台，你也不能说他错了啊，他不是这个错和对的问题，他就是这么一个境界现前，他不满意，一定要金台现前，他才走，啊。好，这是啊，乃至欲知实质，啊，欲知实质的情况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啊。一般的人，我们糊涂生糊涂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很懵懂。但一个念佛行人，他念的心清净，他能知道自己哪天走，哪个时辰走，啊。那么这里有他的愿力，同时也有佛菩萨慈悲。实际上，佛菩萨都会告诉一个净业行人什么时候走，但就看这个信息你能不能接受得到，或者对这种暗示你能明白。这就看他修行力的这样的心宁定的状况，啊。那么古人他修心很单纯很清净，他修念佛法门欲知实质的人比较多，啊。但到了现在，可能我们心的昏沉散乱啊，颠倒的程度多啊，有时候这个信息过来，可能我们察觉不到，啊。但是察觉不到，不能说他就不能往生，啊。但欲知实质这个，古人记载很多，有时候记载的都很潇洒，他不一定非得得病，啊。他反正就是他临命终时就是那个时辰，他走的话，他很自如就走了，啊。这个清代有个冬瓜和尚，我看他的欲知实质挺有特色啊。常常我也会说一下，这个冬瓜和尚，他为什么叫冬瓜和尚呢？他喜欢吃冬瓜，啊，就常常到街市上啊，去买冬瓜，啊，也好像看不到什么他坐禅呐，很精进，他就常常逛街市，有这么一个特点。他也道友不多，有一个同参道友是他旁边的一个寺院的一个。比丘叫慧照，他们两个人常常来往，啊，有一天这个冬瓜和尚就告诉慧照说我这个正月初六就要走了，啊，你来送我一下吧，啊，可能提前就告诉了这个慧照比丘一听说，那显然就要帮忙哦，这个同参道友要往生了，那是最后一次啊，那就啊就到了他的寺院。到时一看这个冬瓜和尚不在，啊，不在的话，实际上这一天中午呢，他就应斋去了，有居士请斋饭，他就啊去赴斋啊，在吃完了以后回来一进寺院，看到慧照在这里，哎。他说：“哎，说你今天怎么来了？” 他不知道他，但是这慧照说，你叫我来的，今天是初六，你不是说要走吗？哎，这个东瓜，哦，对，我都忘了这个事。他说他都忘了这个，啊，忘了是那既然是啊，那他就啊沐浴更衣啊，这个礼佛啊，哎，这就啊坐在那里，啊，而且跟那慧照说我要往生了啊。一般来说往生不可能不留一个偈子，我也给你留一个偈子吧，哈，他就说留个偈子。啊，一把这个偈子写完呢，他就走了。啊，你看看他就是要预知时日那一天，他又差点忘了。啊，这个道友一来又提醒他，他很自如的就又走了。啊，所以走的时候，他这个偈子也写的挺有意思。啊，这个大白话啊，但是这个人还真不简单啊。他说啊，终日走街坊。啊，常常走，终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是，别有一天堂。啊，你看，好像他不怎么修行，实际上天天逛街的时候，他在惊喜念佛，心里念佛忙。啊，世间人都以为他不是一个修行人，实际上他内心有一个全新的境界。所以这叫预知时至啊。好，预知时至，当然他就正念啊没有颠倒了，正念现前啊，所有的孽障都自然空掉了啊，还自己能够沐浴加敷而坐啊，还能够啊，还有的就是聚合大众来说法啊，能够合掌来告别。啊，这些都很潇洒啊！现在有个叫临终关怀啊，很多人对死亡很恐惧，特别临终的时候自己把握不住，绝大多数人死的都很痛苦。你看我们历史上自古以来多少念佛行人却是这样的潇洒啊啊，或者劝临终的时候啊，人之将死其年也善了。啊，所以他都劝人免尽精进半道。啊，这些往生的人，他这个临终的劝勉，说到底都是说得很直白，但很诚恳，就是要让大家老实念佛，不要空过光阴，也不要去搞三搞四，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有的写完偈颂，把笔一抛。合掌而逝，啊，这样或者临终之后躯体都很柔软，啊，或者牙齿不坏，或者烧出舍离，或者他的念珠烧不坏，啊，或者在涂皮的时候光艳异常，啊，啊，这个五色鲜明，常常我们看这个留下的一些这个。舍利花或者灵骨常常有五种颜色，啊，我也看谈五色的时候，大概就是阿弥陀佛临终现前那个放的光就是五色的光，五色的光是代表着法五分法身的功德的成就，所以这个五佛的五色的光一加披过来，那么这个往生者的这个身骨它印上去的就是五种颜色，所以可以说如果一个念佛行人他留下的舍利子或者舍利花是五种颜色的话，就可以断定阿弥陀佛的光明一定在他身上体现了，要么他不可能出现五色的舍利花，是不是可以做这种理解啊？那么当他的身体他的转换，当头皮现现的这种光的颜色也可能就是五种颜色，五色鲜明啊。有时在头皮的时候还有各种鹦鹉啊啊鸽子啊或者什么盘旋在虚空不散啊。 或者是涂皮的时候，这个烟属到之处就能留下舍利，舍利子，啊，或者烧的舍利子，哎，好像没有了，你再求一求，哎，它舍利子又出来了，又升起来了，啊，那么这些都属于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确实是众多人的耳目所能见闻的，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临终的内相，啊，这都是他平时啊信愿称名、敬业三福或者普贤十大行愿这个正行住行，他踏踏实实修行的结果，是他修行的道理属感，这是因果不虚的。如果你懈怠放逸，这种性根不坚固啊，两天打鱼三天啊晒网，根本就是没有功夫的这样的一种长远性，你是得不到这些利益的啊。所以我们一个人什么都能作假，但可能就是临终的时候你是什么情况往生，你能不能有些实验出来，这是做不了假的。于是对一个修行的人说，还就是最好老实，越老实越好。好，我们请看下面。觉今之人，或有心而无效者，盖彼性根浅薄，因地不真，未成立行，先欲人知，内则自矜，外欲显耀，使人恭敬供养，既有属德，甚至忘年得见净境，或见小境及梦中善相，未失是非，先于明说，此等卑下，必为如上魔女属惑，愿行退失，还随生死苦去，可不甚哉？虽有道场持诵忏愿遗失，不得不被人知，盖出于不得已，岂可特露其极，使官行请拜哉？是则行人还当审地，觅食自行，内怀惭愧，误入其德，至道家时，不被炉上强软二魔属惑可也。终有续障欲灭，微见好相，如其不能运得闻人之耳，则其行必伏，所以远攻三毒圣相，平日未尝言也，但除临终时耳，自导自导啊。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开显一个敬业行人应该密修的意思啊，因为我们念佛的目的是了生脱死，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不是去炫耀的，不是做表面文章的，不是作秀的。这点一定要明白啊，所以要更多的要韬光练习啊，自己隐秘的修行啊。所以这里就首先有个慨叹，就是觉今之人，就是这个慨叹现在的人啊， 现在人呢，他就容易在外面做文章，他为什么也有点修行，但是最后没有什么效验呢？其原因这里可能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性根浅薄。这个信心的根扎在心底当中，它很浅薄，不那么深固。那性根的浅薄是来自于他智慧的浅薄。那么性根浅薄，他在修行因地不真，就是他修行可能就或者想得点人天福报或者想世间上得到什么东西里面夹杂着名利的心，有一种很强的我执这因地不真，动机不纯动机不纯，这时候他没有在这个行业上站稳脚跟行业上就做得不够不到位，他就想让别人都知道他有多少的功德让大家知道自己是个大修行人这样他的内心就充满了一种什么，一种自矜，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别人都不如我那他自己有一种自夸自耀这个自傲的心，他在外面就容易显示自己了不起，或者夸赞自己的功德表达自己多么多么修行其目的还是离不开名闻利养，让别人恭敬他，让别人供养他那这一点实际上是人性的弱点，他有虚名虚荣心他有利益的心，能够借助这个修道的这么一个名目来获得，那这种人是这个非常可耻的。其实名利心一般的人都有，凡夫都有，但如果你干脆我就在世间上就穿着西服在市场竞争当中去竞争也可以，公平竞争，你能得到多少名利，这是你的福报，也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是以一种修道的名义，以出家的身份来获取你在世间得不到的东西，这是很可耻的，这是千万做不得的，这一做就是一个非常堕落的行为他有这种名利的心他就能够就可能就说假话骗他人说我修行有多少功夫，我见到的什么境界我得到是在禅定状态，我见到那个见到这个或者见到一点小小的境界，他也赶紧说成他见到了不起的境界或者做的个梦梦中见到一点善相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梦中的善相或者境界到底传达什么信息，是还是非他都不了解，但是他就赶紧要跟别人说，恨不得大家都知道这注意，现在有些人真的是喜欢谈境界通过念佛又见到莲花了，又见到祖师了，又见到这个来了那个来了观世音菩萨亲自过来给我讲经说法了他都可以大言不惭的去说，而且还竟然可以做成光碟广为流传 就有，对，我看一看，有一个这个光，对，也是个比丘说他闭关3年啊，说他啊在那闭关呢，哎，有印光大师过来了，有莲池大师过来了，有观世音菩萨过来了，他就是竟敢就可以这样去说，这里面肯定有很大的问题了啊。那一些不明白道理的这些人一看，哎，就对他崇拜的不得了但是这种人一听他出口讲这些话，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范围啊。妄言得到什么境界？为了名闻使人恭敬供养，说出这些所谓的境界。所以这个就是卑下的行为。那这点卑下的这种心行，就必然被那些魔子、魔僧、魔女所迷惑。实际上，他被这些魔女所迷惑，他自己都不察觉得到，都察觉不到。他可能他认为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的是心里存着骗人的心，他是说的。有的是他真的以为他就是真实的，他很真诚去说的，但是还是被魔女所迷惑。所以只要他有这样的一种行为说出来，他的修行肯定会退失。这种人肯定还是要轮回生殖，甚至下三恶道的。这个不要让我们谨慎吗？而且说这些，还有些他能够做成光盘，广为流通，还能够他还能够坦白一点，还能够觉得自己了不起。还有很多是什么？是悄悄的说，这个不让外人知道，能够说出这个境界、那个境界，甚至是自己是哪个菩萨再来等等这些，那一说，那不得了啊！有很多不明白的人呐。他对于一个人崇拜到了那个程度，说什么他都是真理。崇拜他就是超过佛。那如果佛，你说这个佛是另外说的，他都不听。现在众生有时候是愚痴到这个程度。原来有一个，就是前不久有个居士有电话来跟我说，现在他有个朋友，也很虔诚，现在跟了一个出家人在那个出家人租的一个金舍，在那传一种法，传一种法呢，本来他想念念佛，结果那出家人可能是还原来吃过斋，现在可能还俗的，说没有必要念佛啊，就按他的来修。人家说你这修这什么宗？我是开悟宗来修开悟宗。但这些一般的刚入佛门的，一听修他一点什么法就能开悟，那崇拜的不得了能够贬低念佛啊，念佛太低层次了，你跟我学很快就能开悟所以这些可能这个现在以及未来的时代将会越来越多。而且它很隐秘，它很隐秘，好，所以一个念佛行人正确的心态，就是要谦虚，要平实，要平淡，要有惭愧心。我们这个时代众生，你就修行，我们又有多少修行的功夫呢？虽然我们在一个道场也诵经、也念佛、也忏愿，做种种的仪式，但做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自己了生脱死去做的，不是说我要知名度的，不是说我做这些东西又恨不得让大家都知道的。万一不得不被他人知道，也是出于不得已不是说我非要去搞宣传让我的道场的知名度高起来。 出于不得已。这几年本人在东林寺也常常可能会遇到这么一些困惑，都有些电视台呀、一些报社呀什么就想来采访东林寺哦，或者拍什么电视影像这些东西。可能开始我们想宣传一下东林大佛，有时候还会去住一住，以后觉得都没有很大的意思。这里面可能在做的这些宣传过程当中，可能把自己的名利心都给带进去了。所以我本人对这个是比较警觉的。首先是一切有偿的这种新闻报道，我们一概拒绝。现在很多的电视台，我给你拍个什么东西，你给我几万块钱什么之类的，这个都免谈。我们不会拿钱去做宣传。这是把住的第一款。第二，现在我甚至觉得你就是不要钱来对我进行采访，可能都要把它截断。就是前几个月可能是中央电视台搞个什么非得要对我进行采访。哎呀，我想了下，我还不能接受他采访。我不知道他采访我之后怎么这个镜头放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人家还以为我要去搞什么东西，总之是不好。所以我说我不能接受你采访，但是我可以，你不要去镜头，我可以这个单独跟你谈一谈，你想问什么可以单独谈一下，你不要把摄像头都对着我啊，这个我还受不了啊。我现在出了家了，觉得这个摄像头对着我，在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哎呀，这个总是心不安哦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谅解我的心理，我不能接受你采访啊！搞得他还挺生气，我说你生气也没办法，我不能接受你采访啊！所以除非是为了大的佛法的传播。现在我可能会到外面去讲经什么，那是弘扬佛法，我觉得还可以。如果说你要单独对我个人进行采访，要说我的经历或者什么，哎呀，我觉得是极为不好，这个我是这几年是把这个阻断了很多，包括一些杂志什么的对我进行个人采访，我都把它拒绝啊。所以这里面特别就是我们。本身烦恼就很重，本身功夫又不够，智慧又浅薄，如果又卷到这里面去，说不定就忘乎所以了，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了。所以这里面还是要高度警觉，如果你不警觉，你特别是希望把自己的东西都要宣传出去，好，那你的修行功夫可能就由你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很世俗的心，很庸俗的心，你就可能是完全的，你这个念头就很难跟佛相应。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我们常常思维，我讲这句话，我做这个行为，佛菩萨欢喜不欢喜，我们跟佛能不能相应，相应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不相应的事情千万不要做。所以敬业行人要常常的认真的思维，要这个隐秘的老老实实的去修行道业，这个过程要里面要有惭愧心，怀着惭愧心。你说我们生在这个五浊恶世这个时代，我们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要智慧没智慧，要福德没智没福德，做点事情烦恼重重，读点经也读不流利，看点佛经也连皮毛都不了解，你说各方面都谈不上，我们还有什么炫耀的？所以一定要升起大的惭愧心，千万不要去炫耀自己有什么道德，我们没有什么道德可言，除了惭愧还是惭愧。 所以这一点我们的惭愧心真的要升起来，而且这个惭愧心你不是说口头上的，你内心真的是觉得自己不行。我们跟祖师大德相比，那真的是相差太远。这个时代的修行人，我们的无论是功夫精进程度智慧，那都是太漏点，太漏点。所以只有以惭愧心啊，老实念佛，仰靠佛的大业往生，能够做到大业往生，就这个时代修行人最好的一条路。你不要想你会有开悟，会得神通，会怎么怎么样，都不要去打这个妄想，能够大业往生就了不起了。这样如果心平实下来，就不会被这个强魔和软魔所迷惑啊。强魔就是那种逆境，种种的病患，种种的灾难，种种的冤家对头碰面，给你一种很严峻的考验，你不要碰到这些就退转道心。再叫软魔，就是那些顺境，那些甜蜜的境界现前，你也不要被他迷惑啊。好，那么在这个如果你有惭愧这些修行，他就会平淡很多。平淡，只有平淡下来了，可能跟我们的本有的真如自信才比较接近。躁妄心一来就麻烦了越平淡越好啊。那么你就是老老实实的自己修行，也不要别人知道啊。君子这个人不知而不愠嘛，不亦君子乎？连儒家都有这种风范。我们修出世间法的，更不需要去炫耀自己。你就是有点修行，也根本无需跟别人去炫耀啊。所以这样，你这样过程当中去修行，而反而你续多生多劫的孽障会慢慢之消除啊，随缘消就业啊，就业。那么，当这个续世的孽障慢慢的灭的时候，会见到一些好相，微见好相啊。他为什么会微见好相？确实，阿弥陀佛他有种种善巧方便，帮助敬业行人增进他的信愿行的这样的威力，乃至于阿弥陀佛能够在梦中做佛事啊，在梦中显现境界，让你产生信愿行啊。那么微见好像可能你在梦中可能就会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境界，或者见到阿弥陀佛啊。但是不要去追求这个，但我们可以发愿啊。所以善导大师讲那个临睡的时候有两种祷告，其中一个祷告就是啊，弟子某某孽障深重，不思弥陀相好光明，愿佛慈悲梦中显现啊，即见观音世尊和净土境界。他有这个祷告，你可以啊，这个临睡觉之前这两个祷告都很好啊。第一个祷告就是自己孽障深重啊，今生闻到净土法门啊，愿佛哀怜摄受。第二祷告就是念愿梦中能见到阿弥陀佛。你这祷告把它这个把它心念口念啊，或者默啊这个意地当中说出的时候，再含着这句符号去进入睡眠状态啊。一般睡眠你含着符号睡眠，它会睡得更好啊，很容易入睡。哎，如果你这个祷告真的祷告得很恳切，天天祷告天天祷告，哎，它相应了，还说不准还真能见到一点善的境界啊。但你见到善的境界呢，你要这时候为什么惭愧心很重要，你这时候不要以为你有多大的功夫，你要升起感恩之心，这是阿弥陀佛怜悯自己孽障深重，现出一个好相，让自己产生信心，你从中产生一种感恩心。你不要一下子哦，我不得了了，我功夫啊怎么怎么样的，你又变成了一个不好的情况啊。 啊。所以不要怒自己的德恨啊、功德啊，这样直到到家了啊，到家就是你得念佛三昧了啊，真的啊，就是不被一切所迷惑了啊，你啊就好办了啊。所以微见好像也不要去说啊，如果你不能把你的功德把它啊消隐下来，而 啊见到人，哎呀，我看到什么，我梦到了什么的，哎，你闻人知耳，好，那可以断定你想再见好的境界就难了啊。所以这里就提出慧远大师作为我们的榜样，他一生能够三次见到阿弥陀佛的圣像，但是他成后不说啊，甚至跟弟子都没说啊，直到临命终时第三次见到，而且阿弥陀佛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他七天以后我再接你，他是这就是他知道自己都马上往生了，这个时候他开始啊跟他的弟子说这个事情，说这事情是让弟子啊诸弟子产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这时候他没有一点炫耀的心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啊就是念佛行人一定要啊这个隐秘的啊韬光练习的，不要张扬自己的来修行，才是有好的结果啊，否则你修行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障碍，很难得到利益，这是要我们产生高度的警觉的啊。所以妙业禅师就说自导自导，就非两个字啊告诉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桩事情。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